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沙拉蛋将军， 我决心要平定这国家的第三次叛乱，让犹大彻底失败，永不得翻身。
尼布甲尼撒陛下说的对，我们已万事齐备，城也已被包围了，迟早耶路撒冷人会饿得出来投降，何况我们也可以撞破部分城墙。
我的好将军尼布撒拉旦，你在这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我想回利比拉总部去，一国之君不能太久不理国家大事。
我王还有什么吩咐？如何处置西底家？杀了他？
不，把他带来交给我，我要亲自办他，要让他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上次指着他的上帝发誓，说要遵守我的条件。指着上帝发誓是很严重的事，因为他们的上帝太伟大了，我万分敬佩。
这我了解，陛下。
还有一件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我要你去找他，照顾他，别伤害他，尽量帮助他。他名叫耶利米，是以色列上帝的先知。他一直劝他的同胞归顺我们，别造反。他还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叫他们安定下来，过正常生活，并为当地祈求福惠。他真是与众不同。
其他的百姓如何处置，陛下？
留下穷苦的人耕田，把其余的俘虏带回巴比伦。
围困耶路撒冷一年半之后，巴比伦将军尼布撒拉旦决定用大铁锤撞破城墙。城里居民得知城墙被攻破了，非常的恐惧惊慌。
报告西底家陛下，我们完了，完了，敌人攻破城墙进来了，敌人的高级将领都到中央门在那里开庭，我们惨了。
怎么办？怎么办？放去哪里躲呢？哪里安全？怎么办呢？
惨了，我糟糕了，早该听耶密里的，太晚了。
我不是早就叫你听那老人的话，出去投降吗？如今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听我说，女人们先别哭，小孩安静。我们决定向外逃跑，今天晚上逃走，听见没有？我们经过王宫花园，从两座城墙中间出城，大家不可出声。出了城，就往耶利哥的方向连夜的跑，听见没有？
听见了。
卫兵，通知我的卫队，马上预备。
报告尼布撒拉旦将军，犹大王宫里没有人了。听说犹大王和家人卫兵趁黑夜逃走了。
我们的人不是守在各城门口吗？
奇怪，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秘密通道吧。
嗯，我要亲自领最好的卫队去追，他们有妇女小孩，不会走远的。你们留下来继续去抓俘虏带回国。
在耶利哥平原上，巴比伦军追上了西底家一帮人，然而犹大军兵早跑光了。
停下！停下来！全停下来！
西底家，我是尼布撒拉旦，是尼布甲尼撒军队的总司令，你真该死！因着你的反叛，使你的国家遭毁灭。
将军，我向你下跪，求你别杀我，别杀我的家眷。
站起来！你的生死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现在用铜链子拴你去利比拉，让巴比伦尼布贾尼撒大王亲自判决你。
尼布贾尼撒王在露天大院下令将西底家全家人带上来。
全站起来，站好。西底家，我原本信任你，尤其相信你指着你的上帝起的誓，说忠于我们的盟约，不料你竟出卖我和埃及私下订约，你犯了叛国罪。我处罚犯这种罪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你该死，但我不砍你的头。卫兵们，
来，
准备行刑。尼布贾尼撒宣告犹大王西底家应受的刑罚如下：第一，在他面前处决他的众儿子。挖掉西底家的两眼，用镣铐铐着他去巴比伦坐牢。
尼布撒拉旦照巴比伦王的命令，又回到耶路撒冷，继续毁坏那城。
你找到了先知耶利米没有？
我们攻破城墙进城的时候，他在护卫兵的院子里，我们放了他，如今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我们要找到他才行。哎，会不会再送往巴比伦的俘虏群中呢？
那些人现在可能在拉玛附近。
真的，尼布撒拉旦在拉玛找到了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正像你所说的，这些人得罪了上帝，不听从他的命令，所以他毁灭了这地方。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铁链，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去，随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谢谢护卫长，我要留在自己的国内。
等一下，我送你一些礼物和额外的粮食，因为这地方暂时生活会很困苦。
巴比伦军队不但俘虏了百姓，还掠走了耶路撒冷一切值钱的东西，将圣殿、王宫及所有的好房屋全烧毁了，并推倒了城墙，完全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最后只剩下一些贫苦的人。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 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列王记下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加。西底加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金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列王记下25章。西底加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加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2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
I sing the almighty power of God that made the mountains rise, that spread the flowing seas abroad and built the lofty skies.
I sing the wisdom that ordained the contour of the day.
The moon shines full at His command, and all the stars obey.
从霉菌学到的功课，究竟上帝的主权可以延伸到多远呢？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最近听到许多人谈到这个主题，事实上我也正想谈谈上帝的主权，也就是上帝在管理所有的事情上的法则和主权。我最近才和一位基督徒朋友谈话，他相信上帝只关心一些大的事情，因为宇宙的上帝是崇高的，他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情是不会关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对所有的事是有所掌控，但是在某些地方是开放的，以致有许多事情的细节是让其自然发生。当时我对这些基督徒朋友的想法感到惊讶。实际上你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事情的结果是早就决定好了的，只有在重大的事情面临转折时，上帝才会干预。对大的事情，如人类的救恩、国家的命运、独裁者的兴衰，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上帝不会管每天出现的小事，比如在洗澡间里的小爬虫，这些小事情都是随意自行发生的。我们想办法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上帝预定了大事，不表示他会掌管每一件小事。好吧，归根究底，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说的。我们的感觉以及逻辑思维可能使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但是所相信的事情必须得合乎圣经的说法。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查考，就让我们看看在圣经里讲到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利未记中，上帝给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上定了许多的条例。利未记14章，上帝指示怎样对付霉菌。上帝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迦南以后，如果我使那里的房子有发霉现象，那么那房子的主人就要去告诉大家这些麻烦事。但是这些事是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的。当我们看到上帝放置的霉菌时，房子的主人于是就去告诉祭司，他就会依照一些程序去根除那些霉菌。我再次说，这些霉菌是上帝所放置的，但是人们又如何分辨出哪些是出自上帝的，而哪些又不是呢？圣经里并没有说明。此时我也只有摇着头笑着说，我也正纳闷呢。在上帝的命令之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不管是好事坏事，可喜的可悲的，在你我的一生中，没有上帝的许可，一件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们不会彻底理解上帝的计划，我们不会同意他的想法，我们可能因此爱他，我们也可能因此而恨他。简单来说，箴言十六章四节讲到，上帝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诗篇115:3也说，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会随他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上帝并非在天上用按钮来遥控事情，事实上他的律例使所有的事情保持一个绝对的平衡。假如他不掌控一些坏事情，那么从霉菌到一些世界性的伤害，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糟糕，比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小问题和灾难更糟。最后，我希望你试着想出在你生命中五件令你烦心的事，用这些事情来感谢上帝的主权，他的看顾以及他的耐心，等待你将烦人的事抛在脑后，继续在基督的恩典中成长。愿上帝祝福你。
在日常生活上，礼节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比礼节更加重要。中国有俗话说，生前以立斗，胜过死后献猪头。在这句话里，以立斗不但是服侍父母的意思，意思也包括尊敬、听从、顺服。等到父母亲去世以后，为他们行孝之礼，还不如在他们有生之年孝敬他们、顺服他们、尊敬他们、听从他们。如果顺服父母很重要，那么顺服上帝不是更加重要吗？圣经记载有关一位国王，名叫扫罗。本来扫罗很有潜力，使得他做非常成功的国王，但是扫罗违背了神的诫命。神下了命令，叫他去作战，毁灭一个在道德方面非常坏的民族。扫罗听命去了，而且打了胜仗，但是扫罗把一些战利品带回来。扫罗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但是神说扫罗的想法以及他的做法都错了。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向扫罗说，神喜欢什么呢？神喜欢人家听从他呢，还是喜欢人向他献那些要烧掉的物品呢？顺从比献祭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 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是的，顺从比献祭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换句话说，顺从比礼节更加重要。事实上，两样都很重要，但是听命、顺从、顺服更加重要。扫罗应该是一位成功的国王，神要祝福他，带领他，让他的王国变成朝代。但是扫罗没有跟神合作，扫罗不承认在他的头上还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有权力立他做王，也有权力让他下台。古代以色列国的特点之一是以色列国是个神权国家，最高高在位的不是国王，不是国会，不是总统，不是什么独裁。古代以色列也不像今天的民主国家，领袖是由民众所选上的。不，古代以色列是神权政治。因此，扫罗在每一件事情上要高举神，要听从神，要顺服神。可惜扫罗不懂这些，扫罗以为他最大，扫罗以为他跟邦国的国王都是一样的，可以随己意而行。扫罗还认为把一些好的战利品带回来给民众看，献上给神闻就够了。扫罗以为把敌国的国王带回来也理所当然。问题是，上帝已经叫扫罗把一切的人和物都消灭掉，所以扫罗违背了神的诫命。朋友，今天神不会叫我们毁灭任何地方，但是神今天如古代一样要求我们听从他的话。今天神还是说，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随己意而行，过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比方说过一个花天酒地的生活，然后行什么礼就获得神的宽恕。不，神要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接受神的恩典，荣耀神的名。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他抛下了他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 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嗯，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听众朋友，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公元前589年，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百姓饥饿到一子而食的程度，苦撑2年，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1948年5月，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听众朋友，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换言之，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由以色列历史为证。 举个例子吧，以色列尚未建国，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除了我没有神。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尽你，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记录在圣经《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以色列亡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是真的。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就是因为这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反观世界史，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上帝的话真实可信。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但是亡国之后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今天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 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我朋友肯恩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真实可信，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还要接我们上天堂，赐我们永生。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愿意信耶稣，愿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